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温文杰啊，讲起来都挺有意思的哦。当年荷里活一直以为自己掌握住全球最强的文化输出武器，只要啲电影拍得够精彩呢，就能够靠软实力慢慢去影响中国，甚至仲有人幻想能够潜移默化改变共产体制。结果呢，冇諗到最后唔係荷里活改变中共，而係中共先将荷里活改变咗。
是啊，为了打入中国市场，很多大片主动修改剧本，删减情节，甚至连角色设定都重新调整。毕竟中国市场太大了，一部电影要入去是不是呢都要几亿美金票房。好像复仇者联盟4在中国就狂收 42.4 亿人民币，折合超过6亿美金。这个咁大的肥肉摆在眼前，荷里活老板呢怎会只是理得上什么艺术和理想啊？
最经典的还是《捍卫战士独行侠》，预告片入面的主角阿汤哥扮演的美国海军飞行员米契尔，穿着1986年上映的《捍卫战士》片入面的飞行 jacket， 背后原本有日本国旗和中华民国的国旗，结果呢为了讨好北京，尴尬地将个图案改了。不过呢，这笔买卖现在突然就不划算了。近几年中国经济下行，加上中国电影工业技术进步很快，好多以前从荷里活偷学来的东西现在自己都能够拍。
而且拍的不是普通的电影，是直接爱国的洗脑大片，好像长津湖那样。好多小粉红啊，睇到都热血沸腾啊！关键嘅系中共咧，仲有行政优势，学校组织去睇，单位组织去睇，根本咧唔愁冇票房啊！
反观荷里活嘅电影咧就尴尬啦，辛辛苦苦按照审查要求改咗半年，好唔容易上映啦，最后票房啊只有几百万美元，嗰啲院线同埋各种分成再一扣咧，剩低嘅嗰啲利润连蚀牙罅都唔够。荷里活的高管呢，个个都是聪明的商人，突然间计明白了这笔账，为了那些那么多蝇头小利，得罪了全球其他的市场，还背上一个向威权低头的罪名，完全是赔本的生意。
所以近来不少人开始反思了这种同魔鬼交易的模式。荷里活资深的制片人克里斯·芬顿就公开表示，长期依赖中国市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电影产业应该要重新回到本土制作，重心应该摆回去美国本土。
是咯，讲起来呢，这位荷里活资深制片人克里斯·芬顿算是亲身经历了整个过程的。当年中国市场最火热的时候，他是站在第一线的人物来的。他在荷里活做了差不多20年，还亲手将钢铁人三、还形使者这些大片推入中国市场。
那个时候呢，个个都认为中国就是金矿，个个呢都是走去掘金那么滞。结果呢发现这个金矿不单止是钱，还是尊严和创作自由。芬顿后来呢就公开承认，荷里活拎到的中国市场的入场券呢，很多时候呢都是不得不修改剧情、调整角色，甚至是整改整个商业策略。
是咯，荷里活原本以为自己是赚中国的钱，后来才发现中共其实是在利用荷里活。你替他修改内容，他获得国际形象；你替他美化环境，他获得全球宣传，最后连电影的话语权都慢慢地落到他的手中。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2012年的《还形使者》了。原本剧本有不少场景设定在法国，结果为了迎合中国市场，硬是将部分内容搬了去中国拍摄。
可惜啊，跪了半日，最后呢连市场都没保住。芬顿呢就说，以前中国电影市场里面呢，荷里活电影一度占 50% 到 80% 的份额，如今呢连 5% 都做不到，
已经无利可图。于是芬顿从2019年前后开始不断提醒业界，不要再将全部希望压在中国市场身上。而且他最新拍摄的喜剧电影《烂辅导员》干脆来个100%美国制造，从演员、编剧到剧组、供应商全部都在美国完成。
冇错啊，完全系 Made in USA 啊！电影讲咧系两个兄弟会成员咧被法院判咗去做社区服务令，结果咧跑去假扮基督教嘅夏令营辅导员，闹咗连串笑话，七月份咧就要喺美国上映啦。
整个制作过程直接带动咗约1200名美国从业人员就业，呢、这个先至系芬顿想证明嘅事实。唔靠中国市场，荷里活照样能够拍电影，而且仲能够创造本土工作机会。
尤其是近年美国电影圈咧裁员不断，其他国家政策咧吸引荷里活电影项目外流，所以咧芬顿呼吁美国政府推出联邦层级嘅激励嘅措施啊，协助电影同埋电视制作留翻喺本土嚟做。
系啊，美国本嚟就拥有全球最成熟嘅电影工业体系。最专业的人才和最完整的基础设施，芬顿认为只要能够和其他国家在相同条件下竞争，就有机会为美国带回约270万个相关的工作岗位，以及近2500亿美元的工资收入。
其实这几年当年最积极拥抱中国市场的人，现在反而成为了反思最深的人，好像克里斯·芬顿这些代表人物。后来呢他写了本书叫做《喂食中国巨龙》，芬顿呢在书里面揭露了一件事，就是荷里活进入了中国市场早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自我审查机制，很多时候呢根本就不用中共自己开口，导演自己就要改，编剧自己删，制片自己避雷，没有收到那些审查意见之前呢就已经将敏感内容洗得一干二净。
亦正是因为这样呢，近年来国际社会对这段荷里活与中共合作史的讨论已经不只是赚不赚钱的问题了，而且是文化主权、认知作战和全球话语权。其中一本影响力很大的书就是华尔街日报资深记者艾瑞克·斯瓦策尔出版的《红毡：荷里活、中国以及全球霸权争夺战》。书入面的核心观点非常犀利，就是文化霸权战比军事战更深远，真正的大国竞争不只是晶片、军舰、GDP， 而是谁能够定义世界的故事。
是啊，因为电影表面上是娱乐，实际上是话给观众听谁是英雄、谁是坏人、什么价值观值得尊重、哪一种制度更加之有吸引力。过去几十年美国就是靠荷里活将自己的价值观输出到全世界，而现在中共也是做同一件事。
没错了，他不只是想影响荷里活，而是想学习怎样成为另一个荷里活，这个才是很多人后来突然惊醒的原因。中共利用荷里活的全球叙事能力，企图重塑世界对共产中国的印象，而荷里活就因为依赖中国市场，逐渐出现了自我审查和价值观退让。作者将这种现象形容为预先服从，意思就是还未被要求就自己先跪低了。
荷里活原本呢以为自己呢在中国赚钱，结果中共呢从拍摄技术、特效工业、全球发行到宣传操作和叙事的模式，可以学到的东西已经全部就学到了，再推出自己的中国式叙事。所以呢斯瓦策尔有一句话很经典的，他说荷里活以为自己在中国赚钱，中共呢却是在学习如何取代荷里活。
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啊。换个更形象的讲法，就是美国发明了荷里活，中共就搏命偷师荷里活，最后再拿学来的那套东西反过来挑战荷里活，用荷里活打败荷里活。所以回头来看呢，芬顿和斯瓦策尔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那就是当年的荷里活高层眼入面只是看到中国市场庞大的钞票，却忽略了背后的战略风险，结果最后不单止未能永远保住市场，还帮助培养出自己的竞争对手。
讲到底，荷里活付出的代价真的很大，引狼入室值得庆贺的是现在开始觉醒了。
血糖成日降不下来，吃药降下来了，无奈又上回去，中医说这个是肾气不够，代谢糖分没有力量，所以调血糖要先补肾。三高代谢补纯天然的草本，温和帮你将肾补起来，血糖自然稳。 每日三粒，身体自己就会调。本节目由健康520赞助，记得三高调理，选代谢宝。其实到了最近几年，连美国政府都看不下去了。以前大家还将这件事当成普通的商业问题，觉得不过是电影公司为了赚票房做一些妥协。结果研究越深入，才发现这个根本就不是电影问题，而是文化安全、认知作战，甚至是国家安全问题。
首先，美国国会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就曾经在年度报告中就直接点名了这件事。报告讲得非常直接，荷里活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进行自我审查机制，其危害的范围不限于中国境内，而是蔓延到全球市场。报告指出，当荷里活的剧本抹去对台湾、西藏、新疆或者中国人权状况的任何负面提及的时候，全球数十亿的观众看到都是一个被中共美化过滤后的平行世界。
荷里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中共向全球输出威权主义叙事的义务放大器。第二份影响最大的报告是来自美国北会。这份报告有一个很震撼的标题，荷里活制作，北京审查。报告入面提到，现在甚至不需要北京点头，荷里活大厂的制片人在写剧本的阶段就会自动进行防御性阉割。他们会自问，这个反对派如果是中共官员，腾讯还会不会投资呢？
这种对经济利益的极致追逐，正在彻底地摧毁西方文艺创作最核心的灵魂，就是言论自由。
这两份报告在西方政界和文化界奠定了荷里活出卖言论自由以换取人民币的批评基调。
故事还未完，连五角大厦都出手了。美国国防部正式修订的与电影界合作指令，于2023年就正式宣布了。如果任何荷里活电影被发现为了符合中共当局的审查要求而修改情节，甚至删除台湾国旗等元素，五角大厦将一律拒绝为其提供包括航母、战机、军事基地在内的任何实质的协助。
这个是对荷里活为了市场向中共跪舔到最后一无所有被迫觉醒，亦是美国官方出手斩断中共审查黑手的硬气回报。
最经典的案例就是捍卫战士独行侠阿汤哥呢，那件这样的飞行 jacket 呢，当年呢预告片里面曾经消失在中华民国国旗和日本国旗呢最后正式上映版本里面重新出现。
这件事后来在很多影评圈和自媒体圈都被反复提起，认为这个是荷里活开始与中国市场脱钩，重拾西方核心价值观的里程碑。回过头来看这整段历史，确实很有戏剧性。荷里活原本以为自己能够靠文化软实力改变中国，结果中国没有被改变，反而是荷里活先被改造了一轮。不过由此认清中共，荷里活必须面对的去中国化的自我救赎。
这一场荷里活觉醒的现实版本呢，比荷里活拍的大片还要好看。其实这几年呢，荷里活最大的发现之一就是原来呢离开中国市场的天呢并没有冧下来的。最经典的就是2022年的捍卫战士独行侠。阿汤哥呢部电影上映了之后呢，只是首个周末全球票房就冲到 2.48 亿美金，直接轰动全球。
而且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当年还被视为荷里活的一次态度表态，因为他没有再好像过去那样一味迎合北京。尤其是那件著名的飞行 jacket， 当年预告片里面曾经消失的中华民国国旗，最后正式上映的时候又回来了，而是一种久违的感觉。荷里活终于开始找回自己的脊梁骨了。
更重要的是票房还爆了，这个才是最令荷里活高层震撼的地方。
而且不只是捍卫战士独行侠，近年不少漫威、DC 大片的成功， 俾咗荷里活高层极大嘅底气，甚至喺电影拍摄或者后期制作嘅时候，直接放弃咗中国市场，拒绝咗中共嘅审查修改要求。结果咧，佢哋靠住北美同埋全球其他自由市场，包括欧洲、日韩、台湾等国嘅强劲票房，仍然大赚特赚，甚至打破咗历史纪录。
这个打破了过去20年荷里活广泛流传的迷思，没了中国市场，大制作电影就会蚀本。这样的意识形态，荷里活发现只要故事够好，制作够硬，不讨好中共，斋靠全球自由世界就可以活得好好了。
荷里活的改变是非常明显的，荷里活大片里面重新出现了亚洲面孔的反派角色，台湾国旗和西藏等敏感元素亦开始重回大银幕。在剧本创作会议上，可能现在已经很少人想到这个情节会不会令北京不开心。
是啊，这个问题连想都不想了。
听完了头先的新闻，大家不妨现在放低手机，捽下只眼，是不是亦感觉到干涩不适呢？其实改善眼部状态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快。北美的 Lily 女士就分享了她服用润眼宝的感受。
因为长时间在电脑前面做事，我对眼成日都很不舒服，很疲劳。之后呢就买了润眼宝，吃了之后效果真的很明显。大约20分钟左右，对眼就有感觉，觉得对眼很滋润，很舒服，没那么痛。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很正。
听完 Lily 的分享，你是不是亦想同疲惫的双眼重新找回水润感呢？现在正是入手的最好时机，只要登入健康520官网购买3樽润眼宝，即可享受7折优惠。快点上健康520官网看看啦，你的双眼值得最好的呵护。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 channel，还有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你们的意见，我们听日再见，拜拜。